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存留气息，让我们能够天天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切切地向你呼求祷告。主，你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你在天上侧耳垂听。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来常常来思想你的话语。主，也求你来加给我们信心力量，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生命。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前面分享说诗篇八十八章呀，这首诗读起来就是给人很消极的一种情绪会出来，但是在消极的情绪当中，我们仍然可以认识神。其实这首诗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真的不要要谨慎自己，不要走到那个被神丢在死人中的那个地步。我们今天分析下的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八十八章的八到十二节，但在前面的七节当中，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落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他知道是神的愤怒压在他身上，是神使用一切的波浪把他控住，好像就神用了所有的办法把他控在那儿，就是不让他动。所以他自己的感觉好像就是被神丢在了死人当中，永远不被神纪念，就被神忘了。这是他最惧怕的，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惧怕的，就是被神忘了。一旦被神忘了以后，那是我们就真的这个那盼望就没有了。但是其实他也知道神并没有丢弃，所以他才切切的祷告。我们今天也是不能因为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可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没有得到神的应允，我们要气馁。虽然就是说在这个情绪当中，情绪里面在绝望当中，但是这个希曼他没有气馁，仍然在切切的祷告神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第八节说，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控不得出来。我们上次分享说他是心里的患难，心里埋了患难，所以他这个苦难是不是来自于外面的逼迫了或者什么的，可能是自己身上有一种病，这个病呢是神加在他身上的，原因是他得罪了神，因为神的愤怒加在他身上，所以与他的罪是有关系的。那现在第八节说，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就是现在神把他隔离了，从人群当中隔离了，其他人离他很远，他被控拘控在那儿不得出来。我们现在能理解，在差文艺当中，特别在中国有几个月那么长的时间，每一个人都被隔离。那在被隔离的那些人当中，我们听他们的描述，真的是那种绝望。所以好多人，好多不信神的人，最后跳楼的、自杀的，因为绝望。所以这个当隔离开了以后，就一个人，而跟其他的在没有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交流的时候，人就会陷入这样空间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希曼当时他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今天是很多人经历了。那为什么不隔在远处呢？我们前面分享过，可能就是他的一种病，这个病呢很可能就是大麻风，也许就是大麻风。因为在以色列在旧约时代，神你看就是常常把一个人就是立即有了大麻风。你像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有一次得罪神，神立即让他有大麻风，让他隔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了大麻风，神让他隔离这种痛苦，如果我们这个时代不经历的话，我们可能很难理解。 但一旦让他隔离，这种痛苦是很难很难承受的。所以陈氏说是把他所认识的跟其他人隔在远处，而且使我为他们所憎恶。一个人得了大麻风以后，以色列人是知道的，这个大麻风病是因为自己的不洁净，因为自己的罪而被神放在这样环境当中。所以一旦在旧约当中有人得了大麻风，其他人是恨是憎恶 这些人的啊，他犯罪了，被拘控不得出来，想出来出不来。第九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他这个就是苦到什么程度呢？眼睛因困苦而干瘪，那可能就天天在流泪，在这个痛苦当中，在这个孤苦当中，天天都在流泪。也就是说，这个因眼睛而困苦干瘪，就是表示自己极度的虚弱，没有力量能够挣脱这样一个困境，没有力量出来，非常的虚弱。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他这个时候只有一件事可以做了，其他事都做不了。什么事呢？就是在天天的祷告，向神举手，举手就是祷告。这是我们在现在这个困境当中也是常常做的一件事，也是唯一可以做的事，因为哪一条路都不通，我们找做什么都不能成，在世界上找出路不能通，所以唯有到神面前祷告，这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我想这也是神要达到这个目的，让他在这个困境当中才知道唯有神才是他的依靠，唯有神才是他的力量，除了神再没有。我们虽然在这个北美没有经历这个被封锁的这个没有这个经历，但是我们也常常被神放到这样的困境当中，就是他现在是特别的孤苦孤单痛苦。一个人其实人是群居的嘛，人是需要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当被隔离以后，这个人是非常孤独的，这种孤独往往会把一个人这个精神崩溃。所以我们也常常被神放到这样环境当中，让我们觉得就是孤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才知道去依靠神，才知道神是我们的力量。不仅我们在新旧约当中，我们看到那些先知、那些使徒、这些神使用的人，真正寻求神的人，神常常也是让他们在孤苦当中。你看旧约时代的先知，哪一个不是？以利亚孤苦，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新约时代，别的不说，我们需要说一下保罗。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就提到过，在提摩太后书的4:16-17，提摩太后书的4:16-17，我们看一下保罗。保罗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他当时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他就在孤苦当中，孤单痛苦。提摩太后书的4:16-17说，保罗说，我初次申诉，因为他被这些犹太人被这逼迫，所以他最后就是要到罗马皇帝那申诉。他到罗马以后，结果仍然是没有人前来帮助，罗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所以好多的因为他被抓了起来，在那个环境当中，只有个别的几个人常常去看他，其他好多人都远离，那是主内的呀。今天也是，说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都离弃他。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这就是保罗当时的情况。所以在他在这个孤苦当中，那么多的阻碍的都离弃了他，他知道唯有主站在他旁边。就是我们到任何时候，神都不会离开我们啊，只要我们做真的是来寻求神，来亲近神。所以我们别指望，别把自己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我们在困难时候，我们可以去寻求其他弟兄姊妹来帮助，来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作为唯一的盼望，也许我们早的时候他们远离啊，我们是经历的，我们现在也正在经历，这就是这个现实。所以说神真的是在造就西曼，西曼是一个有福的人。别看就说啊，他现在这么苦，这么孤独，但是他是一个真是有福的人。神来陶造他，让他的信心能够起来，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学会忍耐，不要失去盼望。在疫情当中被封锁的那些跳楼自杀的，那一定是不认识神的，或者不信神的，或者是信了神也是不认识神的，与神没关系的。真正信神依靠神的不会有这样的举动，因为他有盼望。这也是神造就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这说起这儿，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信徒真的都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前几天有一个接到一个电话，说是你们不要再发这些的单张了，我们就是太多了，接不过来。我就问他说，其他教会也在发吗？他说其他教会也在发，然后感谢神。最后他谈了谈，他说他也是信主的。我说你既然你是信主的，我就跟你多讲几句。说你们就像传销一样，就发了，我们就是接不过来。我们说我们这一个小区就已经发一次，现在怎么都接不过来了。这就说信主就是也口头也喊主啊主啊的，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话出来。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我们的孤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很孤独的，很这种孤苦这种感受，这是神来造就我们的地方。第十节，你岂要行奇事给世人看吗？难道殷红的还能起来称赞你吗？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幽暗忘记之地，那都是指的阴间。这儿向神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很尖锐的。意思就是说，你神行奇事怎么在死人给死人看呢？也就是说，死人是不能去赞美神的，神也不会在死人当中行奇事的。那言外之意就是，你把我现在困住，不让我出来，假如我死了以后，我不能赞美你，难道我到了阴间以后，在我身上行奇事给那些死人看吗？就神不是这样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一节，其他的那福音书里面也提到过，在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一节。十二章二十七节，那二十六节前面说是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紧接着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在马可福音当中，这儿很清楚。 因为这个时候神对摩西说，那个摩西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死了，但是下面说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神，而上面说是神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神、雅各神，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死人活人是指的是重生的不重生的，重生得救的就是活人，亚伯拉罕死了，但是他是重生者得救，他是活的。所以这儿这几节经文就是第十到十二节，这个死人我想我们可以理解成那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神在没有关系的人当中是不会 做这些启示的，神不向他们实行启示的，他们也不会起来赞美神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真的指的就是死去的人在坟墓里面，他不可能赞美神，这意思就是求神你来拯救我，不要让我落在这个地步，落在这个地步我再也不能赞美你了。这也就是他紧紧的抓住神，就像雅各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在做人方面真的是跟以扫差得很远，但是雅各有一点，他抓住神，他抓住神，所以神就来改变他，改变到最后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这个希曼也是紧紧的抓住神，你的启示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抓住神，抓住神的性情来祷告，神的神迹奇事，神的颂赞，神的信实，神拯救的这种大能作为都是在活人当中彰显的。他紧紧地抓住这些来祷告神，意思就是神你要救我，假如我落到这样的地步我再也不能赞美你，再也看不到你的作为。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再次看到希曼他对神的信心，在孤苦当中他没有忘记对神的祈求，因为他还有盼望，他也相信神，因为他这个里面虽然他没有提到自己认罪悔改，他一定是认罪了，没有认罪悔改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他是真的在神面前来切切的祷告，也是认罪悔改，他相信神是信实的，因为在新约里面也说嘛，我们只要在神面前认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犯罪，其实我们不是要故意去犯罪，犯罪不可怕，可怕的犯罪以后是不去悔改，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都不完全，我们难免会犯罪得罪神，没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没有说啊，都从来没有得罪过神，可能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罪神以后，切切到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然后祷告求神的赦免，这是最可贵的。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